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空袭破坏电网，乌克兰暂停向欧盟供电。
多国谴责普京轰炸乌克兰，G7将在11号召开紧急会议。
伊朗抗议活动首次蔓延到石油业和天然气行业。
美国考虑采取措施压制石油价格上涨，专家检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11号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物资和弹药即将耗尽。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犯下战略错误的一大原因，在于领导层内部无人可以制衡。而俄国民众也逐渐看出普京严重误判当前局势。继昨天俄罗斯导弹空袭乌克兰基辅等大城市，造成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后，今天乌克兰全境再次响起防空警报。白宫10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总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系统。白宫声明还提到，拜登向这些毫无意义击中的死伤者的亲属表达哀悼慰问。法新社报道，基辅当局10号指出，俄国军队发射80多枚导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城市，俄军更动用了从邻国白俄罗斯起飞的伊朗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的国家不会因为俄国导弹攻击而被吓倒。
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10号上午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是乌克兰时隔几个月以来最严重的导弹袭击，除了造成不少的人员伤亡外，也让电网受损。乌克兰能源部宣布，为了维持国内供电稳定，从11号起暂停向欧盟输出电力。能源部在声明中指出，火力发电和变电站被击中，迫使乌克兰要暂停电力出口，以稳定自身的能源系统。声明最后强调，乌克兰的电力出口帮助欧洲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破坏我们的能源系统，扼杀从乌克兰出口电力的可能性。在俄乌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情况下，乌克兰当局一直警告民众，俄罗斯可能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要为严冬做好准备。乌克兰军方情报单位指出，这些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热力发电厂，并在乌克兰人之间制造恐慌，吓唬欧洲民众。
朝鲜近期动作频频，除了多次试射导弹，还传出展开核战术演习，东亚局势再度紧张。联合国报告指出，朝鲜已经达到第7次核试的最后一个阶段。日经亚洲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近日的专家报告指出，朝鲜正处于核试验准备的最后阶段，行动包括挖掘地下通道以及测试触发装置。此外，朝鲜还扩大了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核裂变物质生产能力。报告说，2022年3月，朝鲜重启丰西里核试验场3号隧道的挖掘工作，并重建了2018年5月拆除的相关建物。这些工作替第7次核试验铺路。先前媒体曾经报道，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如果朝鲜进行第7次核试验，韩国将考虑废除平壤共同宣言。宣言的内容包括两韩双方停止非武装地带的军事敌对关系，停止陆海空中各种军事敌对行为。换句话说，假如废除宣言，韩国将大幅增加对朝鲜的军事施压。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10号警告，全球政治粮食危机和俄乌战争时期，美国的升息将进一步推升物价，为世界带来一场完美的风暴。波瑞尔当天在年度聚会中向驻欧盟大使们发表预测，他说，每个人都忙着调升利率，这将为我们带来世界经济衰退。他解释说，美元飙升正在使其他国家的生活必需品变得难以负担，除非各国央行愿意跟进美联储的脚步。尽管全球经济并不在波瑞尔的职权范围内，但他在谈到全球性粮食危机时提到了利率的问题，并指出粮食危机尤其使得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变得脆弱。波瑞尔说，所有东西都被武器化，所有东西都是武器，能源、投资、资讯、移民流动、数据， 这是一场关乎争夺某些战略领域的全球斗争，其中包括网络、海洋、外太空等。他指出，全球当下受到的冲击来自于中共和俄罗斯领衔的威权主义逆流和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随着疫情演变， Omicron 又出现新的亚变种，最近发现的 BQ.1.1 和 XBB 很可能在今年秋冬季让原本趋于缓和的全球疫情再度重燃。据美国财经杂志等媒体报道， XBB 是从 BA.2 谱系繁衍出的亚变种，目前在孟加拉、以色列、新加坡、德国和丹麦等地发现。它的传播速度极快，和目前所有的亚变种相比，它的免疫逃逸能力最强，几乎逃逸目前所有的抗体，以及对先前感染也完全免疫，会导致新疫苗相对无效。另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时号通报第一起 XBB.1 亚系确诊个案，这种亚变种已经在新加坡掀起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峰，导致新加坡疫情反弹。但是从科研角度上看， XBB 和 BQ.1.1 的传染性极强，但从基因组上传的数据来看，数量增加并不特别快。其中很大可能的原因是 XBB 和 BQ.1.1 感染后症状轻微，因此没有被检测和通报所知。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10月7号针对中国公布了有关先进运算和半导体制造的新出口限制，并且有关半导体制造的限制规定即日起生效。对于美国人不得支援中国半导体制造或设备的规定在10月12号生效，涉及先进运算和超级电脑的限制则会在10月21号生效。美国扩大对中国半导体的管制，从逻辑 IC 延伸到记忆体业，美系设备厂纷纷罕见地把工程人力撤出中国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华力微等半导体厂，显然对中国半导体业的后续扩产将要断供。至于现有的产能生产是否会受到影响，有待观察。2018年第四季度，福建晋华被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系设备大厂的工程人员在禁令实施后立刻撤出福建晋华厂区，使得福建晋华的 DRAM 技术开发和生产跟着停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多国谴责普京轰炸乌克兰， G7 将在11号召开紧急会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周一报道，考恩公司的并购套利策略师亚伦·格利克调查发现，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有 60% 的可能在10月28号法院规定的限期内完成。格利克说，根据我上周进行的非正式调查，套利交易员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诉诸法庭，推特将能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如果这笔交易没有完成，人们对推特股票平均交易价格的猜测是45美元左右。上周，特拉华州横平法院大法官麦考密克说，如果这笔交易不能在10月28号之前完成，他将在11月为此案设定新的审判日期。
半导体寒冬对韩国三星的存储芯片和代工业务造成打击。据韩国媒体 NoCut News 10号报道，由于代工大客户的流失，再加上 NAND DRAM 芯片持续低价，今年第三季度台积电有望取代三星首次坐上全球半导体销售第一的位置。第三季度台积电的销售额为27万亿韩元，而三星预估在24到25万亿韩元。以存储半导体为主力的三星电子受存储业低迷的影响，今年第三季度经历了盈利冲击。10月7号，三星电子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营业利润为 10.8 万亿韩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1.73%， 比前一季度少了 23.4%。 台积电10月7号发布的三季度业绩报告基本符合预期，数据显示9月份合并营收为新台币 2082.48 亿元，环比减少 4.5%，同比增长 36.4%， 创下单月历史第二高。
周一， 零售巨头亚马逊宣布，将在五年内花费10亿欧元，使它在欧洲的快递车队电气化。这笔钱将使欧洲的电动车数量翻倍，达到10000辆货车和1500辆电动重型货车的目标。亚马逊说，它的目标是到2040年实现零碳排放。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说，亚马逊的投资将有望刺激在欧洲安装更多的公共电动车充电器，并作为一种激励，促使汽车行业制造更多的电动送货车辆。亚马逊目前在欧洲运营着3000辆电动快递车，这些车辆在2021年已经运送了1亿个包裹。在美国，亚马逊已经开始部署电动车公司 Rivian 生产的新型电动车。亚马逊和 Rivian 达成了购买10万辆货车的协议，预计到2024年将全面部署。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根据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伊朗民众对22岁女子阿米尼之死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石油业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而伊朗当局正持续集结大量安全部队人员以应对这些抗议。请听报道。
周一，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在伊朗波斯湾的大型海上天然气田阿萨鲁耶爆发了示威活动。在视频中显示出工人们高呼着无耻与独裁者去死的口号，而位于伊朗阿巴丹和康安的炼油厂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这些示威活动标志着围绕22岁妇女马萨阿米尼之死而引发的抗议首次威胁到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10号的新闻稿引述石油工人团体的声明说，宣告现在是时候加入各地的抗议，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发起全国性的艰苦罢工行动。估计有上千名工人参加了此次运动。尽管伊朗政府并未证实当地炼油厂有发生罢工，但亲政府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称，此次罢工是属于劳资纠纷。由于伊朗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萨德加波在推特上指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时，石油工人罢工曾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此前，学者贾法里亦曾主张，当时石油工人借罢工瘫痪伊朗的经济命脉，宛如掐住国家的咽喉，推进伊朗国王政权覆灭的进程。当前的这场示威浪潮源自于伊朗库尔德地区22岁女子阿米尼上个月因涉及违反该国严格的着装要求而被警察拘留后于9月16号死亡。随后抗议活动在伊朗开始爆发，伊朗当局为了防止示威活动的消息传播而中断了互联网，但是抗议活动的视频还是在网上不断公布于众。周一，库尔德权力组织汉加乌指责当局开始使用重型武器，试图驱散西北部城市萨南达季的人群。汉加乌组织报告说，在库尔德城市萨凯斯和迪万达雷目前集结了大量的武装安全部队。自上周六以来，至少有5名库尔德居民在抗议活动中丧生。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俄罗斯10月10号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G7 集团周二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紧急会议。请听报道。
俄罗斯军队周一对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信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导弹袭击，以报复上周六克里米亚大桥遭袭事件。克里姆林宫前高级官员、乌克兰政策顾问阿里克谢·切斯纳科夫说，对基辅和其他人口聚集中心的轰炸标志着俄乌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周一早上，国际领导人纷纷对乌克兰遭导弹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非军事目标的轰炸行为，并誓言美国和盟友将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代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北约秘书长延斯·斯图尔滕贝格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可怕和无差别袭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上表示，誓言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谴责俄罗斯军队针对平民的蓄意袭击。马克龙说，这是这场战争性质的深刻变化。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的发言人说，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将于周二与泽连斯基召开视讯会议，这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以重新强调 G7 团结起来反对普京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早些时候与担任七国集团主席的德国总统奥拉夫·舒尔茨进行了交谈，也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问题。泽连斯基将在会中发表关于这起攻击的谈话。另一方面，支持普京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同意部署一个区域性的武装力量集团。彭博社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这场持续了近八个月的冲突正在扩大。美国驻乌克兰使馆10号发布安全警告，敦促美国公民就地避险，并在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私人提供的地面交通方案离开乌克兰。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国 OPEC Plus 不顾拜登政府的大力游说，决定削减石油产量。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全球油价上涨。石油业专家说，美国的高油价是由美国石油生产和炼油不匹配、不良政策或政治敌对以及拜登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请听报道。
OPEC Plus 决定今年11月及12月联合减少日产量200万桶，为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减产幅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日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国 OPEC Plus 决定削减石油产量的决定是对全球经济无益且不明智的举措，尤其将冲击新兴市场经济。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全球油价上涨。为了增加供应，拜登政府今年已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超过 1.7 亿桶石油，下个月还将释放1000万桶。此外，政府还在考虑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能源价格控制的额外工具和权限，包括一项允许美国起诉石油卡特尔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法案。自3月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高居不下，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达到 8.5%， 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价格在5月至8月间同比上涨了 20% 至 40%， 引起了特别关注。拜登总统和民主党针对高能源价格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敦促加油站降价、实施石油出口禁令以及允许各国购买有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然而，石油行业内部人士和专家认为这些措施不会奏效。石油公司巨头雪佛龙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沃斯拒绝了对石油公司利润征税的想法。随着通胀飙升，民主党人一直呼吁白宫实施石油出口禁令，但专家和炼油厂老板警告说，这不会降低汽油价格，反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也对提议的石油出口禁令表示反对。美国亿万富翁炼油商约翰·卡西马迪斯认为，如果拜登在北美开放石油生产，通胀将随着能源价格的下降而下降，美联储可能不需要继续加息，那么美国经济就可以避免衰退。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多个机场的网站遭到亲俄罗斯黑客组织袭击。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打算组建能源联盟对抗俄罗斯的能源炸弹；
美国多个机场的网站遭到亲俄罗斯黑客组织的攻击；
英国情报首长说，中共以危害全球的方式操控技术，带来巨大威胁；
摩根大通 CEO 警告，美国可能在6到9个月内陷入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11号参加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年度安全讲座。据路透社报道，弗莱明在演讲中提到，中共领导层正寻求利用数字货币、北斗卫星、导航网络等技术来加强对国内民众的控制，同时把影响力扩散到其他国家。由于中共正在推出数字人民币，引发外界担忧，专制国家可能使用数字货币来加强监控和控制。弗莱明警告，眼见国际间俄罗斯政权实施的制裁，中央集权式的数字货币将可让中共规避部分这种类型的制裁。弗莱明指出，中共发展北斗卫星是对于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反击。很多人担心，中共正在建立强大的反卫星能力，借此在发生冲突时阻止其他国家进入外太空。现在人们则是担心这项技术会被用来监控个人。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0号发表公开信说，欧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质的能源联盟，以对抗俄国总统普京试图弱化欧洲经济和社会的能源炸弹。他指出，今年上半年，欧盟为进口能源付出了3800亿欧元，相当于过去一整年的代价，也将带来相当于欧盟 GDP 5%的能源贸易赤字。这让欧盟27个成员国至今争相砸下合计约5000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措施，却缺乏联合行动。能源危机暴露了形同27个能源保护区的联盟裂痕。米歇尔的举动显然是源自欧盟国家领导人7号在布拉格召开非正式高峰会，结果却对能源问题讨论而没有决定，只交代欧盟执委会在2周内提出应对天然气进口价格高涨的方案，留待20到21号的欧盟高峰会上再讨论。米歇尔在公开信中提出欧盟共同能源策略的目标，包括减少消费、降低价格、利用集体采购力量并分散能源来源、强化欧盟单一市场的凝聚力。综合来说，就是要集体行动，强国要顾及弱国，避免各自为政而让国债越陷越深。
美国大型银行预计将在本周五公布今年第3季度收益。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周一警告，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组合可能会在明年中期把美国和全球经济推入衰退。戴蒙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通货膨胀失控、利率大幅上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联储量化紧缩政策的未知影响都是潜在衰退的指标。戴蒙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可能会推动美国和全球陷入衰退。戴蒙认为，欧洲目前已经进入衰退，这些因素则可能在未来6到9个月让美国也陷入某种衰退。戴蒙在今年6月时就曾示警，经济飓风将袭击美国，投资人应当做好准备。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和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戈奥尔基耶娃周一也警告，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通胀仍是一个问题。
据路透社周一取得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机密报告显示，伊朗正在纳坦兹地下工厂使用先进离心机迅速扩展浓缩铀的能力，还打算比原先所计划的迈出更大步伐。伊朗和美国就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间接谈判停滞不前，德黑兰趁机引进更多的先进离心机，而这些都是协议内禁用于生产浓缩铀的机器。路透社指出，国际原子能总署向成员国提交的报告指出，最近安装在纳坦兹地下燃料浓缩厂的3组先进 IR6 离心机集群，连第三组都已经投入使用。特别报告还显示，伊朗另外已经迅速完成早先7组离心机集群的安装，相关进度在8月31号时不是尚未完成，就是还在很初步的安装阶段。8月底刚好是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检查员最后一次造访伊朗的时间点。报告说，这7组离心机集群包括1组 IR4 和6组 IR2M 都已经安装完毕，但还没有开始提炼浓缩铀。报告指出，伊朗告诉国际原子能总署，计划在纳坦兹地下燃料浓缩厂另增3组 IR2M 集群，当地本来已有12组，新增的3组里已有2组开始安装。
新西兰政府11号说，新西兰位处偏远的沙塔群岛出现两次鲸群搁浅事件，造成约500头鲸鱼丧命。考量这个海滩有鲨鱼袭击风险，当局已经把幸存的鲸鱼安乐死，鲸鱼尸体将留在现场自然分解。新西兰政府说，7号才在沙塔群岛发现250头领航鲸搁浅，三天后又获报在皮特岛出现另外240头鲸鱼搁浅。当局表示，搁浅地点距离新西兰主岛非常远，使得救援行动无法进行。路透社报道，海洋保育团体乔纳计划总干事、负责处理搁浅鲸鱼工作的格罗佛说，这个地区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帮助鲸鱼脱困。大规模搁浅在沙塔群岛并不少见，1918年曾创下1000头鲸鱼搁浅的记录，2017年这里也曾有过近700头领航鲸搁浅。科学家们至今无法完全理解大规模搁浅发生的原因，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鲸群觅食时如果距离海岸太近，就可能偏离航线。
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援引国防部的说法报道，俄国当局10号在北部太空发射场成功发射了搭载格洛纳斯 K 卫星导航系统的联合号 2.1B 火箭。俄国国防部指出，太空部队战斗人员成功地发射了搭载格罗纳斯 K 卫星导航系统的联合号 2.1B 中型运载火箭。路透社报道，搭载格罗纳斯 K 系统的火箭在莫斯科以北约800公里的普列塞茨克太空发射场升空。格罗纳斯 K 卫星导航系统是俄国格罗纳斯无线电导航系统的一部分。在过去20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开发格罗纳斯系统，目标就是要挑战目前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多个机场的网站遭亲俄罗斯黑客组织的攻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首席执行官 Sundar Pichai 近期在博客上宣布访问日本，并且2023年在日本千叶县开设第一个数据中心，这是自2013年以来谷歌首次在亚洲建立新的数据中心。谷歌此前表示，到明年将投资7.3亿美元以扩大谷歌的日本基础设施，这个数据中心是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将成为继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之后第三个拥有谷歌数据中心的亚洲区域。
周一，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布兰兹在彭博社撰文指出，拜登政府最近收紧芯片出口管制的举措标志着美中技术冷战升级，美国希望借此遏制中共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力量。上周五，美国商务部说，这些规定将要求美国芯片制造商从商务部获得许可证才能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这些芯片是现代武器系统的关键技术。这些规则还将允许美国政府阻止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外国芯片进入中国。此外，华盛顿还禁止美国公民或实体跟中国芯片生产商合作，除非得到特别批准。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专家吉姆·刘易斯认为，这将使中国倒退好几年。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的分析数据，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寒冬仍在持续。由于消费者需求低迷，今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继续大幅下降。据 IDC 市场调研的初步结果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总计7430万台，传统 PC 市场继续下滑，需求降温和供应不平衡导致出货量同比下降 15%。 IDC 分析，过去几年的短缺大大推动了 PC 产品组合向高端市场转移，加上零部件和物流成本的增加，推动 PC 平均销售价格连续第五个季度上涨，涨到910美元，是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出货量排名前三的联想、惠普、戴尔三季度的市占率同比都出现了下降，而苹果和华硕的市占率则同比上升。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一些机场的官方网站因为遭到黑客攻击而被暂时关闭。一个亲俄罗斯的黑客组织周一声称对这一系列网络中断事件负责。请听报道。
据网络安全专家称，在最近几个月，这个名为 QNET 的组织针对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目标实施了网络攻击，其中包括在上周使一些美国州政府官方网站被暂时关闭。据航空港管理局发言人说，这次黑客攻击造成了对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网站访问的间歇性延误，从凌晨三点左右开始，持续了15分钟。洛杉矶国际机场、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和中途岛国际机场的网站在周一因黑客攻击下线，但机场运营没有受到影响。QNET 被认为是俄罗斯黑客组织，属于 SECSWA 组织的下属分支之一。在其与社交媒体电报 Telegram 的频道上，该组织声称已经对数十个美国机场发动了黑客攻击。负责监督各机场安全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已将可能遭到黑客攻击的通知转给了各个机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中交通网站上没有显示任何网络攻击导致航班中断的情况。同样，航班追踪网站 FlyAware 显示，全美各地的航班延误或被取消的情况也并未增加。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用于空中交通管制的电脑被设计为与外部互联网隔绝，拥有专门的通信线路，以确保他们免受黑客攻击。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一名代表透露说，该机构也获得针对一系列机场网站的 DDoS 攻击的报告，并正在与受影响的各方进行协调，以提供帮助。根据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的调查研究结果，在上周 QNET 组织针对多达15个国家的网站发动了黑客攻击。该黑客组织代表了组织性更完善和更复杂的黑客活动风格。 Checkpoint 公司威胁情报组织经理谢尔盖·谢克维奇说，虽然该组织最初只专注于攻击乌克兰，但很快它就转向了西方，主要目标是东欧、日本和美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彭博分析师周一预估，美国对中共获得先进技术的最新限制，可能使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明年的增长出现腰斩。而随着新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出台，中国科技行业股价本周以来已经出现连续重挫。请听报道。
根据彭博分析师沈明周一在一份分析中写道，由于最新的出口限制削弱了产能建设，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2023年的销售额增长可能比之前预期下降 50%。 他说，到明年，中芯安装的新产能中会有 48% 用于28纳米或更小节点的先进芯片制造，这将需要来自美国工具制造商的设备，如范林集团和应用材料等设备。由于拜登政府上周宣布了一系列的出口限制行动，旨在阻止中共利用军民融合政策扩展本土半导体能力，使得美国规定的新限制包括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出口，并收紧向任何中国公司出售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规定。而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则在美国的黑名单中。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按照销售额计算，这一中国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预计2022年总收入将增长 38% 以上，2023年只会增长约 5%。 截至北京时间周二中午12点，中芯股价在香港本周下跌已达 6%， 也是今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同一时间，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港交所的股价本周也分别下跌 5.4% 和 5.3%。 此外，衡量中国半导体企业的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指数暴跌近 8%，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也下跌超过 3%。 另一方面，前一天华虹半导体周一在香港股价暴跌 10%，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暴跌 25%， 创下七年来的最大跌幅。中微半导体在上海的股价暴跌了超过 17%。 同时，北方华创在深交所周一开盘时股价下跌 10%， 也达到每日的最大跌幅。 花旗分析师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出口限制可能会使中国先进芯片技术的发展在未来更具挑战性，建议投资人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